第93课，基督再来与所要发生的事件。
亲爱的天父，我们是在何等的感恩，何等的感恩，你带领我们一起来认识你给我们的得生命、得丰盛生命的这一条道路。哦，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在已过的日子里面，主啊，你已经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怎样走对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因为主啊，问题的总结，因为你不是在我们今生有指望，如果我们是单单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就比世人更可怜了。哦，主啊，你不但叫今生有指望，而且来生也有指望。我们谢谢主，愿真理的圣灵你启示我们，愿圣灵你在我们中间运行，你将荣耀活泼的盼望指示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录音录到现在第93课。弟兄姊妹，我实在很盼望你们非常的重视这一个课程主题是学习祷告，因为这个课程主题是学习祷告，它里面把这个真理由浅入深的能够表达出来，而且我觉得难能可贵的就是在一些侍奉的过程当中，或者一些前辈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或者怎么样，在这里都一起来表达，这我觉得很难能可贵。愿圣灵自己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这个大纲是算不了什么，而大纲里面主的话是有价值的。好，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已经讲到今生，我们怎样来得生命，生命怎么成长，以至于生命得丰盛的生命。那我们信耶稣绝不是信到今生为止，我们也不是说信到就是说哦，我眼睛一闭，很多人就说那我就回天堂。那到底是不是怎么样一件事情呢？有一个老姊妹也曾经跟我讲这一句话，她就是说，到底信耶稣，信耶稣到天堂，人家又说在天堂里面都是赞美，那怎么一天到晚都是唱歌啊？到底是怎么一件事？好像大家把我们的信仰看成好像就是觉得神要的就是唱歌唱歌，而不知道我们的神是圣洁、智慧、公义。你说神就是要做这么一件事吗？如果是这样的话，神也不要创造宇宙万有，神也不要创造各种树木花草、各种的果子、各种怎样，他多少多么丰富的神，他的滋味多少难测，不是这么一件事。所以我们必须对我们的信仰在来生部分我们也必须有认识。好，第一，
福音的七件大事。
好，我们现在讲我们信耶稣基本上包括七件大事。第一件事情，
耶稣的生，神的儿子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讲的很多，为着我们人被罪性控制，所以神要重造人类，在世界上找不到一个没有罪的完全人，因此神差遣他的儿子道成肉身到地上来成为人子。
二，耶稣的一生完完全全神人两性无罪的耶稣。
基督教信仰，我们很容易以为说耶稣的生死埋葬复活升天，其实真正的要说，我们要非常注意耶稣的一生，他是完全的一生，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耶稣一生到地上来以后就上十字架，和耶稣经过了完全的一生上十字架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们前面讲过，因为耶稣基督他成为人类的救主，而且他要成为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要体谅我们人的软弱，要担当我们一切的忧愁，所以他必须做人，而他做人他是一个完全人，是没有罪的人，所以他的生命是要赐给我们，让我们与基督联合得到他生命，他的一生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好，
三，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而且他到世上来 成为完完全全的神人两性，是没有罪的耶稣，他最后他背负了人类的罪孽，他背负在亚当里面的一切全部都上了十字架，所以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了，
是被埋葬的耶稣。
耶稣基督不但是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埋葬对我们的意义在哪里？因为它是代表了我们整个人类在十字架上死的，所以它是以末后的亚当的身份上了十字架，所以它死了它一定还要埋起来，还要埋葬起来，它埋葬起来就代表了我们的人类也全部都旧的全部都埋起来了。
五，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
感谢主，当他埋葬了他成为第二个人，对吧？亚当是第一个人，是旧人的元首，他成为第二个人，是新人的元首，他复活了，他复活成为第二个人，是新人的元首，开辟了一个新人类。所以我现在在这里特别要强调一件事情，十字架的功效。我们看见十字架是什么，当耶稣基督他在这里死了，借着十字架他复活了，这一点很重要，就是十字架的大能。世界上的十字架不会复活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神复活的大能，让他经过十字架他会复活。所以若不死就不生，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而因为这个复活的大能，所以使我们从旧人我们可以变成新人啊，所以我们可以慢慢的来脱离从罪对我们的辖制。
六，升天坐在父神右边的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他不但死生，他为我们完全的一生，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埋葬，他复活，而且他升天坐在父的右边。我们关于这一点我们下面要讲的。
七，再来的耶稣基督，
好，所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承接的救恩基本上有这七方面，就是他从道成肉身一直到他复活升天，有一天他要再来，所以这个是我们福音完整的七件大事。
二，福音的目的，
好，我们说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姊妹，你现在我还没有讲以前，你认为福音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将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让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与神和好。
好，当主耶稣基督要诞生的时候，天使报佳音，他说，他跟牧羊人说，我报给你们的信息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信息。这个信息是什么？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其实这就是主耶稣降生的目的，他降生的目的就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当亚当夏娃，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他偏离了神，以至于是世上的人都个人偏行己路，大家都如羊走迷了。因为我们偏离了圣洁真实的主，因此我们的人就是虚妄的，所以地上没有平安，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平安，人与人之间没有平安，在一家人之间也没有平安。好，这个都不要去说他，我说人自己也没有平安，我自己里面的人跟你外面的人也不平安。你为什么现在世界上很多人生忧郁症、忧虑，或者是说自杀，或者去杀人，或者什么？事实上很重要一件事情，没有平安，没有平安。所以主耶稣今天来地上的目的，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也就是说什么？他要把亚当夏娃，把整个人类带领的离开神，与神隔绝，而要恢复这个与神相合。这样的话，你认定了他是神，你就认定了他是神，你才可能有平安。今天事实上我们 在我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很多，主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是成就神跟人之间的和睦，十字架也是成就人跟人之间的和睦。我们 一切事情一带到十字架面前，不我们就完了吗？因为十字架就是要叫我死了，我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如果我一走十字架的路，那我就不要自己活，而是让主在我里面活。我认定了他是主，咦，你不要活，让主活，你马上，耶稣基督是奇妙，是测试，是全能的神，是什么？
永在的父。
缺掉一句。
和平之君。
对，他是和平之君。所以今天主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让与神隔绝的人回到与神相合。那么这样与神相合的途径就是什么呢？就你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你认定了他是你的主，你认定他是主，你才能够有平安。我们也就说，我们的人只有回到神面前，你才可能有平安，你跟人跟人之间才有平安，在家庭内部，在家庭外面，社会相处，一切都在乎你的，你自己是不是将荣耀归给神，你是不是将至高之处荣耀归给主。哦，一切临到我的，感谢主，因为神是至高者，他所做的没有错，他都是造就我生命成长的。哎，你平安了。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太多了，弟兄姊妹，如果你前面没有读过，我希望你去读了前面再来听这个，因为我们整个的课程是一系列的，如果撇开前面了，你听后面的很难能够听得完整。我真的是盼望这一套课程大家是系统学习，我希望在我们中间，我们的所有的高中层同工最少你全部都要学，因为你学了以后，你才能够跟基层同工分享，才不至于走错路。不是说这个课程主题是有多好，好像很特别，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是从我们这个跌跌冲冲的啊，在失败挣扎软弱中的，怎样被神被纠正拉回到正路上的啊一个课程。所以呢，希望弟兄姊妹重视这一点。主耶稣到世上来，所以说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他要的就是要人的平安，要人的平安，你怎么可能平安？你就得生命，所以他要重造人类，你就得生命，你就得生命，生命更成长，而且把神摆在你的面前，你才有平安。好，我们现在请念罗马书五章八节到十一节。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
是，所以福音的目的，它本身的目的就是叫我们将荣耀都归神，神而且让我们永远的以神为乐。但我们就把神摆在我的面前，那你会快乐的。世界上人再多钱啊，他在世界上太多的成功，诗篇第九十篇，人只是像草，他的美容像草上的花，草要枯干，花必凋谢，早上起来晚上隔去，这个我们看了太多了啊！不管在国内不管在国外，哎呀，我们很多人有非常的成功，等等，我们看见有很多人又自杀了啊，对不对啊？很成功又自杀了，等等嘛，一会儿嘛又这样死那样死的，这个都没有价值的，都没有价值的。就把主摆在面前，你没有主摆在面前，世界的事，草必枯干，花必凋谢。所以我在说福音的目的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神就是通过耶稣基督要来完成这件事， 让我们能够因着主满有欢喜快乐，也把主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以身为乐。弟兄姊妹，真的世上没有满足的喜乐，没有永远的福乐，让我们回归，认定了他是至高者，让我们一起将至高之处荣耀都归给他。
升天的耶稣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
好，我们刚刚讲到福音的七件大事，第六件我们就讲到升天，因为我们前面一直耶稣的一生我们讲了又讲，反复讲了又讲，那么我们现在讲升天的耶稣。升天的耶稣基督他坐在父的右边。好，我们现在念希伯来一章三节。
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感谢主，耶稣基督当他完成了救法，他洗净了人的罪，他就升上高天。我们前面在胜过魔鬼的时候也讲到耶稣升天了，对不对？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了，那升在天上他做什么呢？好，我们看第一，
一为加冕仪式。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
是主耶稣进到天堂去，他做什么？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了，所以不是是说单单他管地上，连众天使一切有权柄并所有能力的包括魔鬼都服从他，魔鬼看见他五体投地。所以我这个讲了，我再加一句，就是我们今天不要一天到晚捆绑魔鬼，我们今天要高举针对魔鬼的工作，我们要哈利路亚高举基督的得胜，因为耶稣已经做王了。所以在第二点，
为君王和救主。
是他升天，刚刚这个第一点其实就是说他是做君王了，对吧？好，我们把使徒行传念一下。
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
我们感谢主，主耶稣基督他按人看来他是软软弱弱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当他被钉在十字架，降到阴间，从死里复活，神把他高升超乎万有之上，证明他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谢谢主，他不但是要作为我们人类的救主啊，来用拯救我们从罪恶里出来，拯救我们从罪行里出来，赦免我一切的罪，而借着死拯救我们脱离罪性对我们的辖制，这是他做救主。他不仅是消极方面，他拯救我们从罪恶出来，积极方面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所以他是做君王。
三，为我们的开路先锋。希伯来书六章二十节，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二章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宜的。
弟兄姊妹，他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先死里复活，先升入高天，进入天堂，他是做我们开路先锋。因为他先去，以后在基督来的时候，凡是一切在主里睡的人也都要复活，对不对？那么当主耶稣基督来，不但是说我们以后我们都要复活，因为我们都要与他永远在一起，享福乐无穷。所以他是我们的开路先锋，他先走。我听见中国大陆有一些弟兄姊妹常常用这一个词汇的，就是啊，我听见有一个弟兄，当他大概四十岁的时候，他因为胃癌晚期，所以他要离开世界。当他要离开世界以前，哦，他心里充满了喜乐，好像这里面好像被圣灵充满一样，啊，一直唱诗以后，他就跟他的妻子跟他的儿女说再见。 再见的时候呢，我蛮感动的。他的妻子就是这样说：“你就先去吧，我们就跟着你来。你先去吧，我们就跟着你来。”所以常常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有对临终要先走的人，常常会讲这一句话的。那么我觉得这也很好，主耶稣他是我们开路先锋，他先去了。当然如果主耶稣不去的话，我们这个在主里睡的人也不会去啊，对不对啊？所以耶稣先把这条路先开了，因为他就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体的身上，因为他是顶天立地的体质。所以借助耶稣我们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是灵里面到神的面前，但是当以后我们就是直接自己到神的面前，主耶稣是我们开路先锋。
四，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主耶稣基督他升上高天，他升上高天是不是他完成了救法他就不管了呢？他不是的，他特别他要差遣圣灵来。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六章七节，
约翰福音十六章七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是，所以主耶稣基督升天，他要差遣圣灵来，将恩赐和能力来带到地上，带给教会。所以主耶稣他升天了，他自己在神面前，他是我们开路先锋，他第一个去。那么在地上的说起来，他将各样的恩赐赏赐给人。
五，充满万有，统管万有。
好，那这个我想我们不必讲了，因为前面也讲到为君王，也讲到他是统管万有，所以耶稣基督他是超乎万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所以他不仅你不要说耶稣在天上嘛，所以曾经有一个姊妹跟我说，耶稣在天上嘛，怎么又住在我里面呢？因为他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他是充满万有者，他是在上面，他也借着圣灵又居住在我们的里面，也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他都在这里管理。他是充满万有，他也是统管万有。
六，治理教会。 A， 为教会的元首，管理神的家。
好，这一件很重要。我从前呢很无知幼稚，我想哎呀，这个事如果耶稣在了，我可以去问他。我好像想，那我说个实在话，耶稣在你可以去问他，你有多少钱，要走以色列多少次，你去问他。但是事实上耶稣基督今天在天上，他就是在治理神的家，他是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我们来念一下
希伯来书三章六节：感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十章二十一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
是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凡事都可以到他的面前。今天你说教会，我们说教会大家啊，同工们开会，同工们开会。所以弟兄姊妹，我又要说谁是教会的元首？你今天有没有尊重教会的元首？为什么你们这几个人在开会呢？我们可应该好好祷告，好好祷告，好好祷告，求圣灵在我们的中间掌权。不是好像说等到你开大家讨论好了好，那我们现在接受祷告。当然了，教会开会不祷告可以吧？那这只是敷衍嘛。我们必须看见教会的元首，今天他在天上治理神的家，他要来管理，他借助圣灵运行，要来告诉你应该要怎么做。
B， 为大祭司，代表我们显在神的面前。
好，第九章二十四节，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四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
是，这一件事情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当我们得救重生，神接纳我整个人，我们不再定我们为有罪了。 那我这么褴褛不堪的人，我们只能站在神的面前了。神虽然不定我有罪，但是在我身上还是像拉撒路一样充满了裹尸布，行为上的旧人我们很多呀，罪。但是事实上，神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他就是像做我们当中人，做中保。因此神是透过耶稣来看我的，如果没有耶稣在的话，那我们这个人这么败坏不堪，我们怎么能够呢？我们不能到神的面前。所以神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但神也是看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透过耶稣面。所以神今天看的，他看的是看耶稣，他不是看我。所以请注意的，他是看与我们联合的耶稣。所以我们如果我们不与他联合的更密切更实际，那所以我们就常常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隔阂，有隔阂，好像就是体贴肉体就是死，对不对？就是好像就不通。为什么我们也不好意思看神，神也不好意思看我们？所以耶稣今天显在天上，他管理神的家，他来为我们做大祭司，他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他面前。
我们得以坦然无惧的到主面前。
对，因为为我们大祭司，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对不对？我们可以随时可以祷告。好，第二，
为我们代求，保证拯救我们到底。
哎呀，这一句话对我说起来我太宝贵了。有的时候真的我们说祷告，祷告非常的重要，真的我们需要通过祷告跟主联络，但是我们又常常忘记祷告，常常又没有祷告。我说很实在话，如果不是耶稣在那里长久为我们祷告，我们这个人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他的来一直为我们祷告，是我们蒙拯救到底的保证。我们虽我们何等的感恩，当我们在不断向神求的时候，主我感谢你，我的祷告不完全，你来成全我的祷告。哦，主我感谢你，我常常忘记祷告，但是你也为我祷告，求圣灵提醒我祷告。我们谢谢主，他在神面前不断为我们代求。
我们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到神面前。
是，所以我们既然说他是大祭司，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好让我们就是凭诚心和信心。所以弟兄姊妹，说个实在，基督教 我不欢喜讲基督教，我或者是说我们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没有什么很复杂的事，就是信心和诚心。你就是信，你就是呼求主就完了，其他的也没有什么 要你做的。
呼唤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耶稣基督他在天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啊，他为我们祷告，而且他借着圣灵不断的提醒我们，你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是的，我们这个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经历的太多，就是哎呀我不知道怎么办，忽然一句主的话，其实这个主的话就是圣灵主耶稣借着圣灵来启示我们啊，来叫我们，你仰望主，你看主，你不要看自己，我觉得自己都没有路，一看主就有路了。所以他一直在那里呼唤我们，你要仰望主，仰望主。在诗篇里面说，智慧在街头上啊，在闹处，在歌处，就是呼唤我们要归向他。所以我们感谢主，主耶稣基督，升天的耶稣基督，他在天上他有各样的工作，一个是其中的是治理教会，他是教会的元首，他也是大祭司，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
C 为信徒预备居所，
所以他治理教会不但他是为我们带到，而且为我们预备地方。主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预备的地方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所以你说今天主耶稣在天上做什么，那我们就清楚了吧，对不对？主耶稣不是大家以为说哦，主耶稣完成了救法了，他就上天堂去了，他就管他的事情了，不管你们了，这个是自然神论这样讲的，好像他就意思是说他不管了，他反正就是到天上去。主耶稣在那里，他跟教会密不可分，他是教会的元首，他为我们祷告，他在这里不断的关心，而且他在这里为我们预备地方。
次再来的耶稣基督。
好，我们刚刚讲到福音的七件大事的时候，讲到第六升天的耶稣，坐在父右边的耶稣，现在我们再讲再来的耶稣。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一课的重点哈。
一，主再来的预言。
关于主耶稣基督的再来预言呢，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有很多人，当他看见就是说他不信神，但是他看见圣经很多预言的时候，好像就不得不相信神。那么关于圣经的预言，有各种各样的预言已经过去应验的，但是现在我们要讲的主再来的预言，主再来的预言，当然因为主现在还没有再来嘛，因此这还是预言。所以关于这个真理呢，在新约有人统计啊，就是说大概就超过了318次。所以我们就知道主再来非常的重要，是我们信仰的最高峰。我们知道关于主耶稣来到世上一共来两次，第一次到地上，那就是说我们知道现在各地在庆祝圣诞节。我不是说圣经上讲到圣诞节不圣诞节，我只是说大家所谓庆祝的话，就是耶稣第一次到世上来，也就是公元以他的诞生来作为纪元这是第一次诞生，他是成为一个木匠的儿子，结果他完成了救赎大功，带着复活的荣耀的身体升天。第二次来，就当主耶稣基督在橄榄山上跟门徒分开的时候，天使就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怎么到天上去，他还要再来。那这个就是指主耶稣有一天要再来，这个事情还没有应验，这就是我们等候的。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是为着我除我们的罪，第二次和罪没有关系，是拯救我们，他是要我把我们从这世界上救出来，救到天上去。那关于主耶稣再来的预言呢，那为着时间的关系，我不重复讲那么多。关于主耶稣再来的预言，我们知道在但以理书上有讲到大家去看课程主题是大纲那个经节，你们自己去找。那么不但是在旧约有讲到，耶稣自己一直讲到你们看见人子大有能力驾云降临，对不对？也讲到看了我要快来，你们要警醒等候我来我又来像夜间的贼。那么这是最主耶稣一直讲到他去他还要再来。那么在天使的见证，我们刚刚说天使不是说吗，你看耶稣怎么到天上去还要再来，所以天使也见证耶稣要再来。在保罗的书信不管是保罗是雅各是彼得是犹大是约翰，就新约所有的书信里都讲到耶稣再来了比方说那保罗的书信里面腓立比书三章就讲到说，我们是专心等候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对不对那个在雅各书说，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彼得书也讲到说，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得着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在犹大书也讲到以诺预言到主要来。那么在约翰，就是使徒约翰的启示录里也讲到主要再来，看了当主耶稣驾云再临的时候，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所以我们在整个的新约所有书信都讲到主再来，所以主再来是我们的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关于这个主我特别要讲到就是圣餐的见证。关于圣餐的见证，就是说不但是先知讲，耶稣讲，各个书信讲，那么圣餐的见证，
哥林多前书11章26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好像我们念的时候很容易的知道他来，所以其实在你如果念新约圣经，很多都有这句话的，就是我们知道说千真万确的是主要再来。好，关于主再来的时间呢，我们切切要注意，因为多少年来弟兄姊妹为着爱主的缘故，实在渴慕主再来，因此就产生了很容易产生一个极端， 极端就容易变成异端。那么极端是什么呢？就是哎呀主啊，我渴慕你来，我巴不得渴慕你来，我把一切东西都变卖了，主啊，我巴不得你就来。这个对吧？这个是完全对的。但是你把一切东西就是变卖了，为了要等主来，那你自己要看了、有极端。所以有很多人他把东西卖了，他卖了等主来，主还没来，结果东西都没得用。所以那么极端的又变成异端。好，那么大家就有的历史历代多少次有人说主什么时候来，这有派就是把东西卖了，大家穿了白衣服在山上，好像因为主来嘛，要快一点到山上。其实我说个实在话，还在乎你在山上在地上都一样的，主的时间一刹那就来了。所以啊、那么就变成哦，大家都在那里等主来啊、事情也不做，把工作都放弃了，这已经就变异端了。因为主耶稣已经讲清楚说，人子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的，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够因为热心从变成极端以后变异端，我们不能够被撒旦利用，我们做成日期计算者，这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所以主来的日子是没有人知道的，但是呢，我们应该要成一个敬畏的心，敬虔的心，等候主来。因为虽然主耶稣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但是圣经却有预兆。那么我想，这是我自己想，为什么主没有把他来的日子告诉我们呢？因为你告诉我们的话，我们也有可能，反正比方说啊、我们讲的那个礼拜天他要来，那我礼拜一不必预备，到了礼拜五礼拜六才预备，你说对不对？但其实这个是我对我们的信仰是非常的误解。我想到下一课我们再讲一讲，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准备主来。主耶稣说，虽然他来的日子没人知道，但是他讲到有预兆。好，我们现在念一下预兆。
三，主再来的预兆，在马太福音24章5到7节、12节到38节、提摩太后书3章1到7节等处都有提到主再来的预兆。马太福音24章5到7节，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12节到38节，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 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下去，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七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妄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
好，我们从刚刚的几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主再来的预兆。我们看的分成功一般预兆和特殊预兆。这一般预兆呢，在马太福音刚刚念的时候，我们讲到这都是灾难的起头。灾难的起头原文是做妇女生产，对吧？这之难，所以就是说一般的预兆是渐进式的。你比方说地震嘛，各处都有饥荒地震，事实上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有地震，但是呢是地震的频率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就像妇女生产的时候，像阵痛，刚刚开始有点痛，后来呢一阵一阵一阵一阵痛的就更厉害了，你说对吧？你说天象反常，天象反常是本来也有，偶尔也有一些，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了，现在的天象是很反常了。那么道德的破产，你说现在的道德大家有目共睹嘛，你从过去的道德和现在的道德，所以人家说科学越发达道德越败坏，越朝后退的。你说科学发达，科学发达有什么用呢？因为科学发达了，所以甚至有的人说他都很想去找原始森林，要去找那种没有空气污染的地方，要去宁愿是好像不要是电脑啊电器啊这么多，情愿就是好像就是来耕田而没有空气污染也好。其实总的一句就是说，现在的道德简直是刚刚圣经上所念的这些大家都能够知道，在我们周围都有这些道德败坏的情况，你说对吧？我很注意这一件事，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并因饥渴发昏。来，我们把阿摩斯
书八章十一到十四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当那日，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必因干渴发昏。那指着撒玛利亚牛犊起誓的说，但哪，我们指着你那里的活神起誓，又说我们指着别示巴的神道起誓，这些人都必扑倒，永不再起来。
我特别很注意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因为现在科学越来越发达，大家呢都是知识呢越来越充斥，在这样的时候用知识来打扮自己也好，真的是在外面来打扮自己也好，用美丽来打扮自己也罢，因饥渴发昏。为什么找不到主？ 现在不是这个时代吗？是不是主来以前，你真的是说，我看见很多人，他书读得很好，读得很多，为什么他又跳楼自杀了呢？你说对不对？你应该他很美貌了，所谓的美貌，也可以是说有装备自己知识装备变成美貌，对不对？也可以外面做成美貌，但是他会饥渴，因饥渴发昏。哎呀，弟兄姊妹，我一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因为我觉得是说他们得不到那个生命。我更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教会为什么也这么败坏呢？为什么不能供应大家生命之道呢？只是一天到晚教人要这样做那样做，你为什么不让人到生命的源头呢？你不到生命的源头，使人照样干渴。你在高台这个人，他是有多少知识，这个人有多少好像才干，你高抬他有什么用？教会的人等等就高抬，捧某某人也是信耶稣，信耶稣如果你不让他接到生命的源头，他还干渴呀。现在不是这个时代嘛，太多人了，他不是因为没有钱，他也不是因为没有美貌，他还是干渴。所以为什么这个我们也是在下面讲到的，末后时代的这个教会啊，信仰沉睡，不冷不热。好，我们现在来念一下。
很多人切心研究关于预言经文，知识就必增长。
这个在但以理十二章四节有一句话，这个是非常非常有预言性的，就是是说在幕后的时候，大家这边嘛又是很干渴，得不到真道的喂养，那边但是有些人的专门预言。所以现在呀，弟兄姊妹，是不是幕后了？在现在你把网上一打开来看，讲中东预言的不晓得有多少人，你说对吧？因为大家呢就拼命的研究耶稣什么时候来，到底现在已经走到哪一步了，那大家都在研究。你说这个研究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好，我们再念下去吧。
异端四起，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二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
哦，那这个就是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我们讲一般的预兆里面讲到异端时期。所以现在在全世界不晓得有多少异端啊，自称自己是神的啊，各种各样的异端，那就是为什么呢？真正大家纯正道理不要听，要去听这种怪异道理。但是纯正道理，我现在又讲到，我们如果不把生命之道给人的话，纯正道理大家也觉得很枯干。你基督教圣经里面的东西，我们找不到里面的一条路的话，那大家也觉得很枯干。因此，一种枯干呢，又觉得怎么找不到呢？那么又要去找。那很多的异端，我看见在国内很多地方的异端差不多都是怎样呢？都是律法主义，也就是说，哎，一定要怎么做，一定基督徒要怎么做啊？下雨，外面下雨，人家给他伞，哦，我不要贪爱世界。冬天太冷了，给他弄一个棉鞋，我不能贪爱世界。你说这是什么东西啊？这哪里是信仰啊？因为找不到那一条生命的道路，就在信仰上面啊，做的就变成，你说这个是极端了，这个虽然是极端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危险的。你说，还有我知道一个，写下来，你要来参加我教会，写下来，我承诺，我一定要怎么样每天，我承诺，我一定要怎么样，我承诺。这个使人满足吗？这是苦修主义吗？这哪里是生命之道啊？所以今天在末后的时代里面，这个真的是异端为什么事情呢？因为也找不到正路，又要找正路，又找不到，那么因此的异端就更充斥了。我从前讲过，就是说因为你找不到生命的路啊，那要 到底怎么生命能够成为活水的泉源，到底跟我的关系找不到的时候，那给异端就留地步，就说哦，那我一定要做好，我做好了，我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如果你是律法主义，我倒问你，你靠自己做好做好，你里面喜乐的像活水涌泉吗？不可能嘛。所以在幕后的时候，异端四起，
信仰方面，一方面福音广传，另一方面信仰沉睡不冷不热老底家化的教会，第三方面遭受逼迫。
这个讲起来很有意思的，一方面嘛，大家倒也蛮注重传福音，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嘛，信仰又在那里睡觉打瞌睡。你讲起来好像有点矛盾啊、哦，怎么这里在打瞌睡，那里又在传福音呢？我自己个人觉得是的，因为大家就觉得哦，教会就应该要传福音，那确实有很多人非常的热心在传福音，教会就应该传福音。但是呢，他因为我还说，因为是自满自足，我自己归功于没有找对生命的道路，因为因此信仰呢在这里沉睡不冷不热。因为好、啊，你如果说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基督徒应该怎么做，我反正就做到这里为止。其实我里面怎么刻苦，怎么忍自己挣扎，我不要管了。因此在这样的话，大家会觉得信耶稣这个倒也很难嘛，天堂倒没有进，这里要苦修苦得这么厉害，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一方面呢，因为不是走对这个生命的路，所以就自以为自己是丰富的，自以为自己是啊、眼睛看得很好的，所以老底家说，却不知你是瞎眼的，你却是贫穷的，却是赤身露体的。我以为我为主做了这么多了，怎么还是赤身露体？因为没有找对这一个生命的路。这个就是，也就是我为什么当自己走了几十年弯路以后，看见这条路，一直要叫大家勉励大家一起要走呢？因为我觉得这个路太美了，它实在是活水的泉源。我们讲刚刚讲到的一般的预兆，就是讲不管是天灾人祸，对吧？气象天象反常，人心惶惶，道德破产，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因饥渴发昏。很多人研究预言异端四起，信仰一方面呢福音广传，一方面嘛信仰又是沉醉，也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很奇怪，全世界信仰遭受信仰逼迫啊，你像那个回教国家对那个基督徒的逼迫啊，最近什么印度他这个极端分子又怎么来逼迫基督教啊，这个也是非常也非常多。这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看这些预兆的话，你真的觉得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你说人是不是败坏了啊？人在欧洲国家，人跟兽交合是合法的，对不对？不只是同性恋是合法了，人跟兽交合都合法了。你说现在的败坏到这种程度了，你这种程度了。那个美国他们怎么同性恋要通过，要一男一女正常婚姻要通过啊，大家投票通过等等的，又那一种仗要同性的人又告到法院去了。我现在没有讲谁错对，我都不讲这些。你说是不是末后时候到了？已经是信仰败坏到这种程度，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因为它里面同性恋，对不对？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些事情现在都临到末世了。所以这是讲一般的预兆，但是我们能够看的话，是叫像妇人生产之痛一样，一阵一阵越来越痛，越来越痛。好，那么讲一般的预兆，你很难觉得是比较近到什么，到底这个要阵痛到什么程度，地震整到什么程度，或者是怎么样。到我们要来看一看特殊预兆。
特殊预兆，以色列复国，马可福音11章12到14节。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 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
所以这个是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以前对以色列的一个预言咒诅，就是是说因为他们把耶稣钉十字架，所以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国家，所以他就说你要从今以后你要干枯干了，对不对？那这就是要预言以色列王国。好，
阿摩斯书九章十四到十五节，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
好，以色列他亡国，他亡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在公元七十年亡国。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就是说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那个罗马提多将军就带了军队烧这个耶路撒冷，那么以色列亡国。以色列这个就是无花果树枯干了，但是呢就是像阿摩叔叔说，神又要叫他复国，而且复国把他带回来，还有一个应验预言，就是不再亡国，这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经过几次中东战争，按人说很危险的，都会亡国，但是因为神不要他亡国，他不会亡国。我们看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
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
好，那个，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主耶稣预言以色列要亡国，就是他咒诅他枯干了，又预言他要无花果树又要翻嫩长叶了。刚刚是叫他枯干，现在要翻嫩长叶了，那就是以色列复国。所以以色列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号下午四点零一分复国，所以全世界大家都看着以色列。所以大家有一句话就说，那个以色列复国是时代的钟，因为你看了这个以色列，你就知道时代到哪里了。所以我们至少知道一件事，就是主耶稣要比从前当他在世上的时候的时间，以色列要亡国。结果启示约翰说，看了我要比快来的时间更近了，因为以色列确实复国了。所以大家都看着，为什么大家会看到四点零一分呢？因为大家都看着嘛，看以色列的国旗升起来的，所以以色列复国。不但以色列复国，而且刚刚讲的，就是无花果树，还有和什么
各样的树，
各样树，就是是说以色列复国，而和他周围的一些国家，大家都明白，在地中海沿岸，你在二三十年以前哪里有声音呢？一点声音都没有啊！现在整个世界的局势就转到中东去了，所以也就是说，各样的树，各个国家也都在起来，也都有声音了。你从前你哪里听见？你没有听见的。所以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在地中海周围，古罗马版图上必出现半铁半泥的政权，敌基督联盟。
好。但以理书二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
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辉，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项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好，这个呢就是在公元以前六百年左右，但以理的时代，就是那个时候他们是被掳到巴比伦。那个巴比伦王尼波加尼撒做一个梦，做一个什么梦呢？就是讲到看见一个很大的金像，看金像是金的头是 银的绑臂和胸膛，那么铜的肚子，杜甫铁的两个腿。那么以后呢，这个历史已经都预言过去了，其实就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和希腊啊，最后是罗马，这个都过去了。因此他在这里要讲的就是说，在这个两个腿上，就东罗马和西罗马的版图上，以后是两个角，那就是在他的版图上要出现一个十国联盟。而这个十国联盟，当他们在位的时候，他说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石头就是指主耶稣基督。当他打在这个脚趾的时候，全部下都倒了。因此这个就说明是什么呢，就是说在古罗马版图上面，也就是在地中海沿岸，将要出现一个十国联盟。这个十国联盟可能就是有东西的，因为有两个角，那么它里面有十个脚趾头，就是十国。那么它很奇怪的是铁和泥掺杂，就是是说它是不同的政权掺杂的。所以有的人说可能一个是专制政权，一个是民主政权，是不同的掺杂的。这个呢，当然有人本来想是不是欧洲共同体或者是，我们不知道，我没有这一个在这一方面的感动和去研究这一方面的事，我也不想我们太过分研究，就是我们就是看吧，就是看将来就是要出现这一个十国，一定要会慢慢的完全慢慢慢慢慢慢的形成起来的。形成是不是到完全形成不见得，可能主耶稣再来以后才完全形成，至少就在形成的过程我们会看见有这么一个印象。所以解经家讲到说可是欧洲共同体或者是什么的可能性很大，我不知道，我不要讲。好，所以我们说特殊预兆，刚刚讲以色列复国和各样的 国家先慢慢都兴起来了。在地中海周围呢，要在古罗马版图上会出现半铁半泥的政权，这个半铁半泥政权呢是低基督联盟。好，那第三，
以色列圣殿的重建。
好，我们根据在马太福音讲到说，在将来在地上七年灾难当中，大罪人要坐在圣殿里。我们看见在但以理书上又讲到说，有一个低基督的出来的时候，他跟以色列要签订合约，就是说七年合约，头三年半给他去献祭，后三年半他要背约反对他们的。这样看来，因此圣殿不能够说一定造成嘛，至少也有差不多要造了，因为现在当然圣殿不会造四十年嘛，所以有人说大概圣殿造一年，有的人说多少，这不管了，因为现在听说什么都预备好了，全部都预备好了，现在就是没有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是清真寺。那么大家就在想，是不是会地震一下把这个清真寺倒了？很多解经家认为，将来要出一个低基督。好，你先把低基督念一下。
低基督在圣经中有不同称呼，如大罪人、沉沦之子、不法的人、小脚，在启示录里则称他为兽，低基督影子的出现。
好，所以就是大家认为在这十国联盟里面要出一个低基督，他一开始他就要征服三国，使三国服从于他。这个低基督很多人认为他会要跟他有人的口，有人的眼，就是表明说他有人的智慧，就是很聪明，有讲双关话语，又是讲这个又是讲那个，很好的。因此有人认为这个人一定是以色列人，犹太血统，一定是犹太血统，所以有人认为是不是基督来了，好像要来拯救他了。所以他呢，有人认为他一定是很好的外交，会跟大家讲，好像是说这样，因此跟阿拉伯国家讲，跟以色列国家讲，因此呢，结果呢就把圣殿造起来了。那很多人这样讲啊，我现在讲的不等于是完全绝对的对的，就是我只是把大家讲的话拿出来讲一讲，就是所以他就是说一气之内，在但以理书说一气之内，他要与多国签订合约。 他跟大家都签订合约，哦，你们对以色列好吗？你们要怎么样嘛？那么特别就是阿拉伯国家不肯给他造圣殿嘛，所以有的人希望他是大地者，但是有的人认为就是低基督要出来，有一个人要出来，这个人是世界领袖，这个人是有双关的驾驭，双关驾驭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呀，在人的角度他一定是讲话很圆滑的，这个也对，这个也对，这对那个也对的，那么这样他拉拢大家要出来。所以我们要知道，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以前啊，我们刚刚前面讲一般预兆，现在讲特殊预兆当中，以色列复国已经都复好了，那么各国现在也起来了，那么现在就是说圣殿的重建啊，低基督的问题那个四国联盟的问题，我们相信就是说当主要把教会提到天空的以前，这个事情越来越要趋向要成全，我们不能够说它完全100%都成的，可能是我们走了以后，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说差不多。所以圣殿可能圣殿有人说圣殿是在教会被提了，地上进入大灾难以后几个月大概圣殿造成，不知道，我都不知道。反正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看见说哦，现在允许圣殿造，我们还没看见造，那主大概就越来越近。弟兄姊妹，我真的，我们下一刻要讲预备迎接主，要这预备迎接主。我们世界不是像我们看的就眼睛这世界，你如果看着眼睛的世界，我看啊，你也要灰心失望。空气污染、环保问题，现在的金融危机搞得全世界都是金融危机，对不对？你现在说这个世界这个下去，有的人一被解除了等等就把人都杀掉，也有这莫名其妙的事情再多，你也不想这个世界你觉得怎么样呢？很多人也说世界末日大概要到了，但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我们有主，我们知道主在天上，他在这里照顾着我们，他知道你的每一件事情，你的喜怒哀乐他都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放心。好，关于主耶稣再来的这个预兆预言，我就是嘴轻描淡写的讲一下。好，
四，主再来发生事件。关于主再来一切的事件是预言，我们要以敬畏祷告的心对预言要留意，要念，要听，而且要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不能武断随便下结论。
好，关于这个预言现在最麻烦的问题就是武断，就是因为一武断大家就觉得哦，你这个人讲的，因为越武断越能够吸引人嘛，就觉得哦，这个人讲的真好。那么是不是他讲的对和不对的，那有很多历史以来多少人讲的很好很好，现在都变不好了，为什么？因为都没有应验。所以我们的态度呢就是留意，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不能随时一解释，我们要留意。启示录一章三节我觉得非常好，他就是讲到就是说我们要听，我们要念，要听，要遵守，我们不是叫你解释，这个圣经上都很妙了还没叫你解释呢，所以我们叫多听，我们就是听了，不要那么武断的说一定是什么。好，为着时间的关系啊，我现在要很快的把整个的发生事件讲过一次，因为反正下一课我们要讲怎么准备嘛，所以我讲，我现在讲关于主再来的要发生的事件。关于主再来发生事件呢，本身在基要派里也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有的人认为千禧年后派、无千禧年派、千禧年前派。千禧年后派什么意思呢？他认为耶稣是经过千禧年以后才来，那么千禧年无千禧年派认为现在教会就是千禧年了，那么我们千禧年派认为耶稣先来再建立千禧年国度，那对我个人，我们在这个课程里是采用千禧年前派。千禧年前派里面又有灾中背题、灾前背题、灾中背题、灾后背题，我觉得大家是按照主的给你的领受你就领受吧，这个不要争，因为我们在远处望见欢喜迎接，这是远远的看见，你不能够说你看的100%都是对的，但是总归是有这么一件事情就是了。那么所以我们这个课程采用千禧年前派 和灾前背体来讲，因为我们如果一直讲这个那个那个这个，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讲了，那我们就一直讲不好。我就采用一个，但是弟兄姊妹，你可以按照主给你的领受，你去领受，不一定要听这个，没有关系的。好，但是我最主要的讲，总有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总要发生，前后怎么样我们不管，总要发生，所以我们要何等的警醒。关于主再来的有两个阶段，我们过去我一直搞不懂的，怎么主再来是公义日头，等等又像夜间的贼，夜间的贼跟公义日头是冲突的嘛？其实就是它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当现在，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在讲主就来也可能的，号筒一吹响，我们已经死的人他要复活，我们活着的人要改变身体，我们被提到空中，这是教会被提，教会被提呢被提到空中，这个是暗暗的，像夜间的贼，也就是说世界上人不知道的，人也没有看见，他也不知道到怎么大家都失踪了，人都不见了，所以这是像夜间的贼。夜间的贼有另外一个意思，是世界最黑暗的时候，是世界最黑暗的时候主来了，所以主来像夜间贼。那么公义的日头呢，好，我们教会被提到空中，地上经过七年的灾难，那这是对普世的，对以色列人有七年灾难，教会被提到空中，结果在地上要经过七年灾难，偶尔那个有自然灾害的啊，七印的七号的七晚的啊，有很多灾难，先起头前三年半以色列都还没什么，到后三年半那是雅各家遭难的日子，那就是第基督他要纠集了世界两万万军队到耶路撒冷附近的外面的米杰多平原去攻打以色列人，攻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被打得了无可奈何，那一个时候神也赐下世人呼求的灵，悔改的灵的时候，忽然天开了，以色列看怎么天开了，那么这个第基督联军啊，他不是纠集了两万万军队来嘛，他一看怎么天开了，这里有一个军队啊，就是耶稣跟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跟众天军跟我们已经到天上的了。结果呢他一看呢，好，那这个第基督联军啊，本来是要跟以色列打，现在要去跟这个跟基督打了，他要跟基督打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有大地震，要大地震，就是主耶稣的脚要砸在橄榄山，要大地震，一大地震呢，那个分开两边的以色列人就跑了，而呢主耶稣他来，第基督联军看见耶稣来了，那耶稣就先把那个第基督就把他捉起来，放在硫磺的火壶里。在七年灾难里面还出来一个假先知，假先知很多人认为是天主教，我不知道，那么就是因为是做他的帮手，是做他的帮手，所以低基督和假先知就一起捉起来，放在硫磺火壶里。那么他的全军呢，那不得了了，在圣经里面大家自己去查，在圣经里讲大家一方面又互相残杀，一方面嘛，等着车轮也不会走，那么眼睛又干瘪又怎么样，那么全军都溃败，全军一溃败，所以神就说，飞鸟啊，你们来吃神给你们的筵席，来吃神给你，因为大家都失败。好，所以在这样的时候，以色列人因为求告主名而要悔改归向神，所以这个时候是耶稣的像公义的日头出现了。他刚刚的时候来教会被提示像夜间贼，在这个时候他下来了，他下来的时候，这个就是他第二个阶段叫显现期，第一个阶段叫大喜期，第二个阶段叫显现期。那么他下来了，他好，我们现在来，我这个是很快，因为时间来不及了，那我现在很快讲。那么我们就现在又回过来，我们一主耶稣一来把教会被提到空中，我们大家就要经过基督台前交账。到我们呢信徒的经过你的一生都要交账，交账以后呢，基督要迎娶教会为心腹，那么羔羊婚宴，关于这一点我在下一课讲。 那我再下一课讲。那么要迎娶教会为媳妇，地上的是七年灾难。所以我刚刚讲，当第七毒纠集了两万万军队到米杰多平原去打仗，这个是很出名的哈米杰多大战。所以有人认为这可能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那这我也不知道，这反正就是有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哈米杰多大战。那么我们呢，在天上，我们来基督台前交战，我们在羔羊婚宴，在地上呢是痛苦的七年大灾难。所以当然关于这一点大家也知道，有很多人不同看法，有的人认为教会没有被提，在这个时候没有被提，这个我们不管，这个我就是说，我们按照个人在神面前领受的，我现在讲，但是我不能够强求大家一样的看法，是这样。我不过我这个讲的基本上是一些基要派的一些看法。好，那么主耶稣后来我刚刚说主耶稣降临了，那么把他们都丢在那个里面去了。好，以后呢，经过犹太人还要审判的，犹太人凡是愿意信主的，那么好留在一边，不愿意信主的他们进入灭亡。这是犹太人审判，这个是在我刚刚这个以西结二十章三十三节到四十三节，我们大家自己去读。外邦人受审判，那就是圣经里面说主耶稣降临了，那么他要他在这宝座上分别绵羊跟山羊。外邦人审判比较多的就是在七年灾难里面，恩待犹太人的跟不恩待犹太人的，恩待犹太人的人也给他进入千年国度，不恩待犹太人的人那就是灭亡。那么这是外邦人审判。那么好，到以后呢，在旧约的圣徒和在大灾难当中寻到的圣徒呢，以后就复活，复活魔鬼被捆绑，这些事情做好以后，当基督降临在地上，先犹太人受审判，列国受审判，圣徒的复活，魔鬼的被捆绑，弄好了，那就进入千年国度。事实上，千年国度就是这一个世界，但是是基督掌权的国度，是基督在这里给历世历代教会是一个殉道士，是历世历代在给圣徒的一个赏赐，其实就是所谓天国。所以神的国天国其实是不一样的，天国是神的国一部分，天国是神的国一部分，是神掌权，而但是这个天国是实行在地上的。所以主耶稣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这个时候这就是愿你的国降临，基督就开始进入千年国度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关于千年国度我们在下一课再讲。到千年国度，在我们看来，我们与基督掌权一千年已经很长了，但是彼得书说主看千年如一日，等到千年过了以后，因为在千年里又生了很多孩子，因为犹太人他是在肉体里面，恩待犹太人也是 肉身的，好了，又活一千年，那么是不是又生很多孩子？又生很多孩子呢？结果好，过了这个一千年，魔鬼被释放，魔鬼啊，撒旦又被释放。撒旦被释放以后呢，圣经上我最伤心就是这一句话，他又去引诱列国释放。圣经上一句话，跟从他的人无数。所以很多人认为，哎呦，现在有一些国家逼迫基督教，又是什么？我跟你讲，一个人得生命，基督教越在逼迫当中越成长。你现在看见千年国度是基督掌权，是这么完全的基督的，但是他在千年里生出来，如果他不经过得救重生，他仍然跟着魔鬼。所以我说，外面的环境好坏跟你的信仰没有关系的。而且我更说，外面的环境好啊，可能对你的信仰还不好了。你现在在千年国度，你说好不好？他说跟从他的人无数，所以好，他们就围住蒙爱的城和圣徒的营。什么叫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呢？蒙爱的城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我们下面也要讲，就是说他就围着地上的耶路撒冷跟 圣城耶路撒冷，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天上的耶路撒冷里面，我们是已经被提至复活的，我们跟地上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跟基督一起掌权，管着整个全世界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好，魔鬼就要去打了，就要打这个蒙爱的城和圣徒的营。当他要去来打的时候呢，神就把魔鬼捉起来，因为主是神是公义的，今天不能够说随便把你捉起来，那么那个时候把他捉起来丢在硫磺火湖里，所以呢这他们永永远远都在里面。好，那么这个以后，那么就进入全世界，进入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就是所有全世界不信主的人也全部复活了，全部复活了，站在羔羊那个白色大宝座面前。特别就是说有案卷展开，凡是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全部丢在硫磺火湖里面，丢在硫磺火湖里。那么以后有火从天降下来，整个的天地都焚烧，眷顾那进入新天新地，那我们与主同在直到永远。这个是整个的基本上是这样，为着时间呢，我只能够说这样讲。不过因为很好，我们下一课本来就是要讲怎么预备，要怎么预备，因这些主的再来跟我的关系是什么，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很有兴趣的预言、哦、这个跟这个对，这个对，我对这个还没兴趣。因为为什么你研究了半天你还不知道到底你怎么预备嘛？你不预备你去研究做什么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讲主再来的目的是我们应该如何预备。好，我们祷告。哦，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主啊，从永远到永远你就是神。哦主啊，我们感谢你。哦主啊，你过去你是神，永远到永远你还是神。哦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在这里，你救赎我们。哦，虽然亚当夏娃失败，但是你救赎我们，让我们已经归回到你那里。哦主啊，因此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有荣耀活泼的盼望，我们要等候你自己的再来，我们要被提到你的空中。哦主啊，要与你永远的同在。哦，谢谢主，你自己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你自己的计划也是何等的奇妙，你是圣洁公义智慧救主的神。我们谢谢主，主啊，求主自己带领我们，奉主耶稣的名，阿门。